在纲要上，昨天晚上的纲要上，我们有一个着重点，就是作为人是一件很奇妙的事，因为神的目标，就关注于人。这就是为什么，就是很重要，非常的重要，我们要来关注我们儿童的事情，因为主需要时间来得着一个人，得着一个人，需要很多年在这身上的做工，那然后这个人才能够合适来为主用，作为主的器皿。我们也看见很这个主的器，这个器皿是很重要，特别是器皿的品质啊，器皿的质量很重要。最近我们有在众召会，有一些个训练，就是众召会有一个在以西结的训练，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进入过这个信息或者是录影训练啊。以西结这个人啊，以西结一章有一个很强的着重点，我们要来读，我希望大家来读一个以西结一章的一个经节，特别是如果你有一些注解。我想带大家来读一个注解，在以西结一章五节的一个注解。我们可以先来读，读这个以西结一章五节，以西结一章五节，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如果你有这个经节的话，又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样式来，他们显出的样子是这样，有人的样式，有人的样式。然后他继续说，每个人有三脸，四个翅膀，这并不像个人，很不一样。还有一个牛的脸，狮的脸，鹰的脸，还有四个翅膀，还有很多事，很东西。但是第一个给人的印象就是这个是活物，给人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人的彰显，人的样子，有人的样式，这是很重要，因为在这章的末了，我们看见在这个意象里面，以西结的意象里面，我们看见这里有一个宝座，在这个活物上面有一个宝座，在这个宝座上面也是有一个有人的样式。我们的想象是应该是有一个是神的样式，但是事实上，在这个宝座上是有人的样式那一位。所以，因为他的目标，创世纪一章26节，就是在地上。得着彰显，所以这就对了。如果他作为一个人，是人的样式，那所以说是活物也应该是人的样式。但你有一个恢复本里面有一个注解，在关于人的样式的注解，就是第二个注解。如果你看一下的话，并不是很长，但是我希望你带大家来读这个注解的第二半，我给你来读一下，可能你们当中有人没有。根据本章所揭示的意象，听听，好好听这下面的三句话：人是神彰显他荣耀的凭借，人是神彰显他荣耀的凭借。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如此重要了。在罗马书说，我们都是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因为我们是照着要照着就创造被造要来彰显他的荣耀，所以为着他的彰显，他需要人。当我说人的时候，我希望你能想到你的儿女、儿女、你的儿女、你的儿子、你的女儿。或者说，你的 孙辈，人是不是神？人是神彰显他荣耀的凭借。你要想想，哦，苏西，约拿丹，大卫，萨母尔，无论你的儿女叫什么，他们都是神彰显他荣耀的凭借。然后下一句，人，他在记住人，你的儿女。想到你的儿女，人是神在地上行动的凭借。你有一哦，第一个哦，你还有另外一个马上要生了，很好，恭喜你。哦，5月份哦，很快的，哦，很快他们就会生出来。但是要儿，你儿子还，你有一个女儿哦，有，她的名字叫伊丽莎白。伊丽莎白是神在地上行动的凭借，人是这个凭借，是人是神行动的，在地上行动的凭借。这个你知道，在四活物旁边有个大轮，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意象，很奇怪。我们在我们的聚会里面，我们必须要特别的注意啊。当我们有一些新人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那是在说了一个活物，有4张脸，还有翅膀。哦，这些圣徒们，哦，说哦，是，我需要都有牛的样式。哦，另外一个说，哦，我也说，哦，这一周我是一只鹰，但是我们要小心一点，我们的新人我们要注意一点，我们要跟他们要好好的交通，好好的牧养，好好向他们解释。然后他都不知道，他上面就说：“哦，怎么也有大轮？还有这您在大轮里面，这是什么东西啊？”但是，在这个活物的旁边有一个大轮，这实际上在每个活物旁边都有一个大轮，是所以有4个轮啊。这你知道，我们很多圣徒今天早上是坐着4个轮子来的。我们在一个地方，我们要到另外一个地方，我们要用什么？我们要用4个轮子。神也是这样，当要他要到哪里去的时候，他需要有4个轮子，但这些轮子只有当他这个有这个四活物有人的样式的时候才会出现。所以说，没有人，神不能行动，很奇怪，还奇怪。如果我是神的话，我不知道我不会有这样的恩典来被限制，来限制自己，在人的手里。但是这是神做事的方式，他要等，但是而且他还会等待。昨天晚上我们讲说到说神在成肉体的时期里面，我就会跟神说神呐，你节约点时间吧，如果你按照我的方法的话，你可以节约33年半哦，你只要下来再做一个。人，然后马上跳到十字架上，就可以了。但是神不也有选择这条路，他选择了成肉体的路，他选择了人性生活的路。他告诉，就是为了为我们写照，显示什么是一个真正的人。所以说，神需要人，神需要 Elizabeth 来做他的，他在地上行动的凭借，还需要你的行动。他第三句，人也是。神在宝座上行政管理的凭借，这个是不得了的事。人是这个凭借，神在宝座上，他要行政管理，他要做一些事情，但是他把自己限制在人的手里。在很多情况下，我们看到，就是这些器皿，他用使用的器皿，这是这个人，他不只是说选择他们，就用他们。他要花很多年的时间来，制作，征讨，作为一个合用的器皿。在我们昨天晚上，我们的交通是这样结束，就是神需要很多提摩太，这个多数复数很多提摩太们。或者说，更确切的说，这个召会需要提摩太门，作为一个合适的、丰富的、为着长远的，我们需要 计划，我们需要我们中间有很多人长起来，我们一起来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这部分，你们提后四章，我知道你知道的这个重要性，就是这章的重要性，在圣经里面的重要性，你知道为什么它很重要吗？因为。按历史的顺序来说，提后，第二提摩太第，按历史顺序来说，这是保罗写的最后一卷书。你知道保罗写了14个书信，14卷书信，如果你包含希伯来书的话，虽然他没有确切的说是保罗写的，但是我相信保罗也是这卷书的作者，还有。提多书、腓利门、希伯来，就是在圣经里面是在提摩太书时候，但是圣经里面的编排并不是按照他们著作的时间顺序来编排的。事实上，约翰福音可能也是圣经的最后一写里面最后一本书，但是。它是圣经里面的第四卷书，并不是最后一卷书。但是主的主宰之下，这个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事实上是保罗写的最后一卷书。那保罗说，我离世的时间快到了。他知道他要马上要很快就要殉道了。然后他说，在第六节。我已经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第七节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当跑的赛程我已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那公义的审判者，在那日要……然后第九节说：‘你要尽快的到我这里来。’”保罗需要提摩太，保罗需要提摩太，他马上要离世了，他马上要离世了，就要去嘛，要殉道了。但是提摩太马上到我这里来，快一点，尽快的来，因为这个人离开了我，那个人也离开了我。然后第十一节说，只有路加同我在一起。有时候，当我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们。读得太快，只要读圣经很好，你读快也很好，因为我很快的结束，一年，2年，我们就可以把圣经读一篇。如果你每天读4节的话，你可以在一年之内，甚至一年之内就读完圣经，三章旧约，一天读三章旧约。你这11个月就可以读完。如果你读一天读一章新约的话，10月就到10月份就可以读完。但是有时候不要呢读那么快，不要读那么快。记住，这些就是真的人。我们有时候我们会忽略说这些不是真的人，他们有妈妈，还有爸爸，还有的这个表兄、表姐、表弟什么的。但是他说，独有路加同我在一起。当他要殉道的时候，他说独有路加同我在一起。但是很神的主宰，是因为路加是一个医生，所以说好像路加在这里服侍他，因为路加。来到主这次，他接触到主的时候已经是大人了。路加也是路加福音的作者。很有意思，就是如果你注意行传的这个16章，其实上16章是第一次我们看到提摩太。提摩太第一次出现，行传的16章是15章的下一章，那15章， 巴拉巴和保罗有个争论，然后保罗巴，巴拉巴，这个争论是关于马克，是关于马克，在，西镇，独有路加同我在一起，你要接得马克，马可同带他同来，因为他在服事上对我有用处。我没有看到马可，我没有看到马，因为这是行传十五章以后没有再看到马可。这两个人，我们要跟你说提摩太和马可，因为在最后的时候，保罗独有路加，但是他想要提摩太和马可。提摩太和马可是谁？因为他们都是教会的小孩，他们两个在。是圣徒的后代，在教会里面的后代。我们来先说到马可，马可是谁？第一次我们看到马可是，我们当然我们看到有马可福音，但我们知道他的著作，但是我们对他这个人的生活却是一无所知。他写了这个路加福音，马可福音，马可和路加他们在一起，提摩太在后面。对，路加和马可在一起呢。提摩太是在圣经的后面，马可是在行传十二章。你知道那个故事，彼得在这个监狱里面，在那保，彼得在监狱里面休息，然后一个天使来，把他叫醒，说他醒了之后，他就说他的。锁链就掉了，他走出来，他跟着这个天使，然后来到这个监狱的门口，就像这个电视里面一样，然后就自己就开了，那个监狱的门自己就开，然后他出来，然后他发现他想到这是真的，我当时说哦，我以为我是迷糊了，但实际上这个是真的，我已经就自由了。然后你知道他会怎么想？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到这个，然后我想他想到了哦，今天是哦什么时候？哦，今天是周二晚上，你们的祷告聚会是什么时候？哦，今天是周二，哦，是周二晚上，哦，这里有祷告聚会。然后他去干什么？他知道这个祷告聚会在哪里，然后他就去到那个祷告聚会里面。然后他刚刚从监狱里面出来，然后他马上就去了祷告聚会，然后他去了祷告聚会，然后这祷告聚会，这就在玛利亚的家里面，然后在玛利亚家里面。那为什么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因为真的是很重要，我们要知道谁在家里面有祷告聚会，好像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这个的故事已经够离奇了，为什么还要加这个细节呢？他告诉我们，他因为圣经不只告诉我们是在玛利亚的家里面，而且他告诉说是不只说是玛利亚，就是约翰马克的妈妈的家里面。因为他不只告诉我们这是谁的家里面，而且告诉我们是家里面的孩子是谁，这就很特别了。因为在圣经里面，我们马上要。再来到这个纲要上面的一点，因为在圣经里面，圣经有时候说的不是那么清楚，没有说到关于为人父母，没有说的那么清楚。除了在这个箴言里面，因为在箴言里面可以找到很多很明确的这个指引，但是除了箴言以外，你很难找到做为人父母的指引。特别是你在以弗所里面有一些经节，然后你在加拉太书里面有一些经节，这除此之外好像没有太多清楚的说明，但是你确实有很多的榜样，特别的榜样，特别的很多的故事，在这些故事里面我们可以学到一些东西。这里面有一个故事，这有个祷告聚会在玛利亚的家里面。玛利亚是约翰马克的妈妈。谁是我们的马克？这就是这个马克，这就是马克。最后我们看见 玛利亚，特别是可，可能是他的哥哥，或者可能他的表亲，可能就是巴拉巴。但是巴拉巴，保他就是那个巴拉巴，就是这个把他找出来，把他带到这个安提亚克教会里服侍的那个人，马可、巴拉巴是。巴拉巴、保罗，还有最后的提摩太，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人。然后他去到那个家，这很有意思的故事。你知道他们在那个祷告区里面祷告什么？你只有，你难道不会觉得他们不会在祷告说，在那里，那里说祷告主啊，释放祷告，加强彼得，释放彼得，不好意思，我吓到他了。然后保罗、彼得说，他的树，这个侍女罗达在那里敲门的是罗达。然后他说：“哦，你是谁啊？”说：“我是彼得。”他就很惊讶，就跑，然后他就跑过来告诉圣徒，他说是彼得。然后他上面，然后说：“哦，不可能是彼得。”然后你的祷告有时候是也是这样的，你说祷主要做这个，主要做那个，然后就是能力说主啊，你不会做这些事情，我不会，我想他不会做这样，因为特别不会那么快。我们的祷告其实有时候就是这样，没有什么信心。他说不可能是彼得，可能是他的天使，他说但是彼得可能还是在监狱里面，可能是他的天使。然后他说："他彼得继续敲门说，我是彼得。"然后彼得就说："马可，他这个他的属灵的儿子，在他的彼得在他的书著作里面叫马可是他的属灵的孩子，就像保和提摩太保罗和提摩太一样。然后他跟这个彼得和保罗都有很好的关系。那保罗和巴拉巴，然后他就带着宝去出去尽职的时候，就带着马可。但是马可不是那么强，刚强，所以他有时候他就离开他们，有时候保罗就很受搅扰。所以是下一次的出去尽职的时候，保罗就，巴拉巴还想带这个马可，那保罗就说不要，然后巴拉巴就，带着这个马可就离开了。然后他们，然后我们再也没有听到过他们了。然后直到这里，然后这里，保罗说，提摩太把马可带来，他对我执事的服侍有用。然后有些事情发生了，有些事情发生了，然后马可有一个转变，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样的转变，我们只是知道，在这个结束之前，马可又非常有用了。我可以给你看一件，看你的东西吗？这是提摩太。提摩太的一生，他有时也有点软弱，因为保罗说，不要小看你的年幼，要把你的您如何眺望起来，这说明提摩太有时候没有那么，强，但是提摩太更稳重、稳定一些。但是到后面的时候，他一直跟保罗在一起，然后保罗离开，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教会去，在那里纠正那里的情形，叫他们，就是嘱咐他们不要，这个教导不同的教训。你想象吗？保罗让这个年轻的童工去在那里面对那样的情形，但这个是马可，这是马可，有什么？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你知道为什么？你知道什么？他最后他们在一起了，他们在一起服侍，这是我们的孩子，这就是我们的孩子，有些比较稳定一点，有些可能有些人 走迂回的路。但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相信，相信主。我相信主，最终，我们需要很多的马可，我们需要很多被恢复的马可，来对主有用。在我们在他们身上所劳苦的，当他们在那么小的时候，在儿童聚会里面，那些劳苦，有一天就会被炉火眺望起来。我们需要为这个祷告，因为在最之后，保罗需要这样的人。但最后，保罗有一个路加，一个马可，一个提摩太，一个年长一点，有一些，构成有一些稳定，两个年轻的，有一些，还有，他们有那么多的用处。我很想欣赏这里，他说，因为他在服事上对我有用处。这些年，对于他来说可能是一个迂回的路，但是最终他没有打水漂。我们需要为我们的下一代祷告，我们需要相信主，我们相信主，因为那些还在那些走迂回道路的上的人，我们需要对他们有信心，为他们有信心，为他们祷告，他们有用，他们有用处，他们对主有用处。我们相信，要相信这件事，我们要为这个祷告。我们来到这个纲要，我们希望你们手里面都有纲要。这个标题是父母的为人、生活与责任。父母的为人、生活与责任。事实上，圣徒们，这些纲要，我们愿意使用的纲要，这个周使用的纲要，我想你们当中有些人知道，就是从这个书来的。这个书叫做为着教会生活培养下一代，里面有26章，每一章就是有这样的构成的，有一个纲要，然后我们拿到其中的6个纲要来做我们特会的内容。这个纲要和我们一般的聚会的纲要有点不同，每一句，这里面的纲要，你有的每一句，只是里面的一部分，或者是李弟兄或者倪弟兄的书里面摘录出来的。实际上，这是一个4年的工程，就是圣徒就是查遍了所有的执事书包，或者李弟兄，当他们谈到这个年轻人、父母和牧养年轻人的相关的信息的时候，都把他们摘出来。然后李弟兄的执事，如果你要买尼托森文集，或者说李长寿文集的，我当买这两套文集的时候，这很多很多的我不知道有多少本书，可能有200册吧。但是父母和儿女这只有这么多。你看到这个不是我们的的主科。如果你有这么多的文集，你有这么多的册，可能其中有一册就谈到在当中的所有的，但是还是有26章，每一章就有一个纲要，在纲要后面有他所有的这些摘录摘得出来，这就是我们的原文，我们摘录都印下来了，所以每一点都是很值得我们来读拿到这本书来读一下的，因为你可以做这，不只是我的负担，不只是来重复一下这个章节里面的内容，或者说里面的每一点。你自己可以来做，你可以来买这本书来读，甚至更多读，在甚至在这个摘要里面读的更多。 我只想跟你们交通我们的一点学习，特别是我们在我们所观察到的，我们所得到的，甚至我们失败的经历，我们的所经过的，因为常常我们是失败里面学到更多的经验，所以这样的话，你们不会重蹈我们的覆辙。我特别是想把这个负担分享给你们，而不是一些的细节。有时候，所以说我们有时候会这里那里所以你不需要，请您不要受搅扰。我希望你们回去的时候，你们自己可以来读这个书。这就是我的简介。然后我说，这就是我们先从这个第三点开始。一般的话，我们不从第三大点开始，但是我们今天要从第三大点开始。我们一起来读，除了箴言之外，旧约没有给我们许多关于怎样做父母的教训，但是却有一些好的榜样。哦，是的，这有很多很好的、很多很好的榜样，还有一些坏的榜样。有时候也需要从这个坏的榜样里面的一些学习。不久之前我跟一群姊妹们交通。我的信息是，我叫四十，40+7+1，那就是我的信息的题目，40+7+1，四十是个姊妹的榜样，四十个妇女的榜样，是圣经里面还有他们的故事，在那个四十个积极的榜样里面。有七个原则，里面有七个原则，七个角色或者姊妹们在神经的里面的七个角色或者七个功用。你知道这个一是什么？一，还有一个坏的榜样，一个坏的母亲，这真的是一个，她是一个坏的妈。我不会讲太多，但是。有时候从坏的里面也学一些榜样，也要学一些教训。他里面讲了好多榜样，我们有5点，一二三四五。我们可能读其中当一些，我们第三点，挪亚继承了他的先祖所有进前的路。挪亚承担了亚当的救恩，亚伯献祭的路，以诺是呼求主名的路，也承继了与以诺与神同行的路。挪亚真的是一个转移时代的人。我们有一个很经典在《创世纪生命读经》里面的一个信息，他。转移时代的生活，生工作，我们需要学习如何来做一个转移时代的人。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例子，我们有时候常常会用一个术语叫做在主回复里面就是转移时代者或转移时代。这你知道在西班牙语里面很难说，你要说在西班牙语你要这样说，那些转移时代的人，我不知道。在法语里面可能也没有办法有一个词来表达这个事情。你可能要说那些转移时代的人，但很多的例子里面，很多故事里面，这些转移时代的人的例子里面，特别或者但以理撒母耳、挪亚，基督徒。常常会强调这个人，但事实上，在每一个例子里面，如果你好好的研究一下，你就会看到这个转移时代的人，他不是从天而降的。这个转移时代的人，他是由一个家来产生的。我们要，我先，我待会儿我们要提到这个但以理，你可能从来没有。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个但以理书里面但以理的父母的，关于父母的提到的地方，但实际上他们是在的。但撒母耳，你可以看到哈拿， 哈拿产生了萨母尔，如果没有哈拿，就没有萨母尔。所以，哈拿是一个转移时代的生产者。挪亚，你也可以看到，挪亚从哪里来？挪亚是从一个敬虔的家庭来的。挪亚知道他的所承继的传统，不知道不止如此。挪亚不是一个人的转移时代，在这个故事里面，这个例子里面，可能比其他的故事里面，更强调是他是一个家一个家来转移的这个时代。八个人进入了这个船，进入了方舟。那这八个人是谁呢？这是挪亚，挪亚的姊妹，我们不知道她的名字，或者是挪亚太太，三个儿子，他还有五个，才五个人，那三个儿子，他每个人，就交了一个朋友，然后就他这样开始，他交了一个朋友，最终。他们，娶了三个女孩子。这三个女孩加入了这个转移时代的行动里面来。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我也不知道他们关于他们的事情。我也每最近几天，我都在想知道这个三个女孩子的事情。我希望真正在国度里面的时候，我要想见到他们呢。可能在新耶路撒冷，可能我们可以。我们会可以跟挪亚的三个儿媳坐下来，然后听听他们的见证，让他们每一个都进入了这个方舟。当这个方舟的门关下来的时候，他们的家人在外面，他们可能会听到他们的父母的、妈妈的呼声，他们的亲戚的呼声，但是他们和挪亚站在一起，他们和。这个时代的执事站在了一起，他们牺牲了一些东西。有时候我们读，我们可能没有发现，这些都是站的人，他们付了一些代价。为什么呢？因为可能跟这三个男孩的有很大的关系。这三个男孩，可能在某个时候，他们有一种身份感，目标感。他们和他的不那么有名的不那的父亲站在了一起，你知道这三个孩子抵挡了何等的这样的嘲笑侮辱吗？但是他选择与他的爸爸和他的家里站在一起，他知道他们是谁。我不知道我要是他们是可能有点太过，但是他们为他们的家族感到。骄傲，甚至，最终他们也是，被，他们知道，他们是从一个特别的家庭来的。你知道，知道马土沙拉在里面所做的角色吗？马土沙拉是他们的曾祖父。马土沙拉，马土沙拉是，以诺的儿子，以诺。你知道，以诺是65岁的时候生了马土沙拉，然后他与神同行300年，然后就被神取去了，因为神取他。然后要记住，这是一个家，所以马土沙拉有一个很奇怪的名字，因为。马土沙拉是一个小问题的答案。圣经里面有，活得最长的人是谁？就是马土沙拉。你知道马土沙拉活了多久吗？969年，969年。如果我们看，你做这个计算一下的话，你发现他是。就是洪水来的那一年，他就去世了。他过世，就是在挪亚的600岁的时候。当然，他是，但是在洪水之前过世的，不然的话，船上应该有9人，不然的话，他就，但是只有8人。 难道你不想，不认为马杜莎拉在某一个时间里面，他就会说啊，孩子们过来，我不知道他是一个一个的还是一起的，嗯，可能是把他们把雅芙带抱到他的膝盖上，他要跟他们说，哦，我要跟你讲我爸爸的故事，嗯。我要跟你说，给你讲你的曾曾曾祖父的故事啊，以诺斯，他是一个很奇怪的人，你知道约雅佛基法还有韩，你知道吗？你是在一个在一个很特别的家里面出生，我知道他是，你知道我的父亲哦，他跟神同行，他在信息里面给了我这样的一个名字，因为神向他启示了这件事。当我死的时候，这个事情就要发生。他是什么事？但我不知道。他爸，哦，姥姥，这是什么事？什么事？他说我也不知道。但你最好要预备好，你最好跟着你的爸爸。神给了他这个启示，去建造这个船，跟着你的爸。我相信他，我想他们这个之间有这样的谈话，因为这些孩子。不止他们，不止他们自己进入了方舟，而且还带着人进了方舟。我知道，我们说我们的增长一半从里面，要从一半从外面。在这个家就是这样的榜样，就是三个从里面，三个从外面，在教会生活里面就应该有这样正确的生长，增长。你知道，挪亚的一家有这样的传统，这样的传统。就是一代一代的传下来的，圣徒们，我们的年轻的一代，他们需要一个身份感，他们需要一个身份感，他们需要知道他们是谁，这需要被传输到他们里面，从很小的时候就要传输到他们里面。这个犹太人这样做，这犹太人做了一个很好的工作，在这方面他们做得很好，作为神新约的子民。我们也需要这样来，但这个必须要父母来做，或者说祖父们，或者在这个故事里面这个曾祖父来做，要给他们传输一个身份感，一个使命感。下一个是摩西，我要插入一段，在我们讲到这个摩西之前，嗯，如果你跟我。OK，我们一起来，来到这个出埃及记12章，26、27节，出埃及记十二章26、27节，这些经节说到关于，关于出这个，逾越节那夜的事情。哎，你知道逾越节那天晚上，当然在每家那个羔羊要被杀掉，血要被涂在门上，但我要告诉你，我要问你，你要这样，你想一想，这杀羔羊的这个功用是作为献祭，在涂抹这个血，这是谁来做这件事情？这个涂把血涂在门上是谁来涂了？你这祭司吗？在出埃及记19章，当他们从埃及记出来的时候，他们主说：“我把如鹰把你们背负在我们的翅膀，背负在我的翅膀上。”你成了我个人的珍宝，你要对我来说，要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你知道在，启示录里面也这样说到，神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他所有的子民都要成为祭司。我们不需要，我们没有一个中间的阶级，这个长老们不是中间阶级，每个圣徒都能够直接来接触主，每个圣徒。都需要能够把神带给人每个弟兄姊妹，但是这个就业时间里面，他从来不是这样。 没，不是每个人都是祭司，因为拜偶像的缘故，在新约里面哦，神也没有绝对的得着这件事情，除非除了在一个教会的很早的一段时间里面，有在刚开始的时候，在18世纪、17世纪，有一些段时间我们是这样，我都要说我们。正在这个路上，但我们还没有达到那个阶段。那个时候，我们还在一个向上的一个征战里面，就是要把所有的弟兄姊妹带到他们的功用里面。在1994年，神你弟兄回去实行这个神命定之路的时候，他的目标就是这个，就是所有的圣徒都能够来进功用。至少在旧约里面，我要说，这个逾越节的晚上。就是神可能最接近的那一点，因为每一家里面都有祭司，祭司是谁呢？这就是父母。这父母，就因为每一家里面都有一个羔羊，或者两家一起，但基本上是每一家都有会杀一只羔羊，然后涂这个血，每一家都会有一个祭司。这个祭司就是妈妈、爸爸。我要，然后26节说，当你们的儿女问你们，可能我们哦，从25节开始，日后你们到了耶和华按着应许所赐给你们那地，你要持守这侍奉。你们的儿女问你们说，这侍奉是什么意思？对你们来说，你就要说。这就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击杀埃及人，越过以色列人的房屋，拯救了我们各家。于是百姓低头敬拜。你们的儿女会问你们妈妈、爸爸，你们在干嘛？为什么你在杀这羔羊？为什么在这个涂这个血，把血涂在那个地方？他要是啊，然后27节，你们就要说。他不能说哦，不能说哦，等等，等到这个主日的时候，或者然后这个儿童聚会的老师会告诉你，他不能这样说哦，等等，我们要去等邀请某某某人来给我们这个孩子上个课，或者亚伦或者摩西来给你们说一说，但是这个是父母的责任，所以说父母不只是。祭司，他们也是传福音者，也是申言者，也是教师。你只看到主的，目标是主的心意是所有的神的儿女都能够向他们的儿女说这样的话，这就是传福音的，也是榜样。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能够传福音，特别是向我们的儿女。我们有这样的，我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我把我每一个孩子都带到主面前，每个在每个时候，来给他们特别的时候，跟每一个孩子带他们来向主传福音，给他向带他们归向主。然后26节说这侍奉是什么意思？但我们每一个都应该能够见证一些事情，这不只是一个解释，这是一个见证。看到13章8节，当那日，你要告诉你的儿子说，这是因为耶和华在我出埃及的时候为我所行的事，为我所行的事。那14节说，但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这是什么意思，你就说，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圣徒们、父母们，必须要拿起这个责任来做祭司，来做传福音者、做教师。然后我们可以来到摩西的榜样，特别是我们来读这个第四点：摩西神在预备摩西的时候，为他预备敬虔的父母，在他出生后就把敬虔的思想灌输到他里面，因着父母的传输，他有了敬虔的思想。这是他有一个观念，要拯救以色列人。 这个法老昨晚上有一个计谋，就是要毁坏以色列的男孩子，然后有两个姊妹，斯弗拉和普尔，他们成了这个以色列的第一个拯救的人。他们迫使这个法老啊改变他的主意。第二章。哦，这个孩子们已经长大了，出生了。他们第二个计谋就是把他们扔到河里面，然后这个法老不断的有新的计谋。这是一个图画，撒旦不会罢休。然后我们有这个特别的家庭，摩西的父母，你知道他们的名字吗？他的父亲阿姆兰，他妈妈是约克白，阿姆兰和约克白，他们有这样一个计划，就把他藏起来，藏三个月。你怎么把一个小孩子婴儿藏三个月呢？你知道，这个小孩子哭啊哭。你如何把这个哭的很闹的小孩子藏起来，然后这个以色列人埃及人不会发现？他把他藏了三个月，每天晚上，整整三个月，然后他们有这样的计划，然后他们做一个篮子，把他们放在里面，然后把他送到法老女儿洗澡的地方。好，何等的巧遇，何等的巧遇！那法老女儿看到，那她其实你知道，法老女儿知道这是什么事情啊？那她也不是蠢的，她知道这是希伯来人的孩子，但是她看到他时，她发现他这很可爱啊，然后她就把他，然后她，然后这有一个女孩子就出来。然后就说女士，你需要我给你找一个希伯来女孩子女妇女帮你带这个小孩子吗？他说那还不错。他说那好吧，那我会付给你工钱，你帮我找。然后他就带着孩子走了。他说妈妈啊，这个方法成功了。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有多少，我不知道那个时候小母亲喂孩子的喂乳要多久，可能有很长时间，甚至几年，我知道。但是那个时候约克白肯定一直在那里传说说你是希伯来人，你是希伯来人。然后他被送回给法老女儿，然后他有最好的教育，最好的训练。然后有一天，然后他里面的希伯来人就冲出来了，然后就造成他杀了这个埃及人。然后希伯来书十一章，我们看到这个故事，就希伯来书23-24节，摩西生下来的时候，他的父母因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亡命。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拒绝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选择与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有罪的短暂享受。那摩西23-24，因着信，24也是因着信，23节的时候因着信，但是不是摩西的信？是摩西的父母因着信，当摩西生下来的时候，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被他的父母藏了三个月。你看到没有？在23节，这个信心见证人里面的这个，并不是摩西自己，而是摩西的父母。然后24-25才是关于摩西自己。所以你没有看到，不只是摩西是信的这个英雄， 他的父母也是他，而且是在他之前。我很高兴看到说他的父母，因为在父母，二章的时候，出埃及记二章的时候，并没有说的是爸爸，好像有时候看到一直都是姊妹在那里拯救一切哦，然后你又看了哦，有更多的姊妹，但是爸爸一直藏在一切的背后，所以父亲也必须要担任一个角色。圣经里面的榜样就是，主要的功用是姊妹，但并不是唯一的功用。但父亲也有他的角色，对。因着时间的因素，我们可能没有办法一一尽说。我们来到这个纲要。回到第一大点。一大点，二大点。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咯。第一大点，神注重我们的琐事的，过于我们所做的或我们所能做的，他关心我们是怎样的人，以及我们所过的是怎样的生活。贴钱一张五件。提醒，保罗说，你知道我们在你们当中是怎样的为人？提前，二章，他说，你知道我们在你面前是怎么样的行事为人？在教会中最重要的人是人，人就是方法，人就是主的工作，我们的儿女。我们都知道，我们需要这样被提醒。我们的儿女看见我们，知道我们，他知道我们，我们的生活，在他们之前的生活，比我们的工作更重要。我们的工作当然也很重要，但是必须配得上我们的工这个生活。那这样，最大的原因，最大的。因素就是基督徒没有办法抓住他的下一代，就是因为就是伪善，这些儿女看见双重标准，他们看着他们的父母，他们。在所不只是在恢复里面，在所有的基督徒中间，然后他们看到他跟其他信徒们之间的接触和他们在家里面的生活。你知道，我们有时候我们只有在我们跟我们家人的时候，我们才用一种方式来说话。圣徒可能从来没有不会知道我们说话的方式，但是孩子都看得见，孩子都看有时候。我们的孩子就会有一个结论说，你只跟两个人那样说话，就是妈妈和我。但是，哦，但Ron 弟兄来的时候，哦，你就圣洁，哦，也是小孩子就说，哦，我希望 Ron 弟兄跟我们住在一起，然后我们就有一个圣人，就是爸爸就会变圣人。我们可能在电话里面跟人有交通，然后孩子爸爸爸爸爸爸爸，然后你就有一个这个板起个脸，那么你没有看到我在讲电话吗？然后只有两个人看见，这个小孩子还有妈妈，我们可能会甚至会看。哦，亲爱的，你的儿子，我们会有一个板起脸，给我们姊妹板起脸，然后只有他们两个有这样的特权来看见这个脸，然后他把孩子带走， 然后就说啊，是让弟兄好，然后是弟兄感谢赞美主。然后你不知道，一年、5年、10年，然后这个小孩就会有一个判断说，这有点不对。然后第二点，我们需要看见我们是神人，从神而生，并且属于神的种类，这是神人生活的开端。里面的第二点，我们要在婚姻生活中过神人的生活。我希望，有些姊妹们可以来读。第一点，我们在家里与丈夫或妻子、儿女在一起，是活基督吗？我们需要真正的复兴，好做神人。各一种一直否认己、且钉十字架的生活，以活基督做神的彰显。我们读的第二，我们需要在每一细节上谨慎，例如我们和配偶谈话必须照着灵，我们需要在凡事上照着灵而行，我们需要受警告并警醒，无论说什么、做什么、发表什么，我们的态度、我们的灵和我们的存心都必须被赐生命、复活、包罗万有的灵炼净。后面的我们讲到撒种，我们在加拉太里面，神是吃漫步的，因为人所反所种的是什么，他收的也是什么。弟兄姊妹，我们一直在撒种，我们的生活就是一个撒种，特别是在家里面，我们在撒种。你可能不知不觉里面，你可以看，甚至我们的态度也是在撒种，我们所彰显的。我们所彰显的，有时候，也许，我们可能不太小心，我们可能，在家里面开车的时候，然后，姊妹在服侍，孩子，然后她逐日后，然后姊妹们就问小爸爸说聚会怎么样？然后爸爸就说。还不错汪弟兄又分享了。然后你看你的这个音调，你这的态度，然后妈妈可能会说 又是汪弟兄吗？你们可能没有发现你的两个小孩子在那里听，这又撒种然后他们可能就说他们之间就会在那小声谈话说我觉得爸爸可能不太喜欢 Run 弟兄，然后这小的时候，然后他说Run 是谁啊，我也不知道，然后说我觉得妈妈也可能不太喜欢他，然后你可能自己会忘记，但是他们就会来，然后他们会去到一个年轻少年的这个特会里面，Run 弟兄可能就是这个释放信息的人。然后他们当那个 Randy 兄站起来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在后面就说就是他，就是他。可能我觉得我可能也不太喜欢他。然后你可能，可能你没有办没办法想象说这样一个种子就会长成一种偏见意见，特别是我们的说谈话。如果你想活基督，你必须。对你的自己的谈话特别小心，我们的谈话就是在你撒种，可能但是很重要的是，我们可能在你是就是我们对教会对弟兄姊妹们的意见，甚至我们在我们的餐桌上这样的讲，这么自由的讲，但是你没有发现，但是你不知不觉这样的种子就撒进去了，所以我告诉你，我不能跟你说，不能不要说这样，不要这样说。但我要告诉你是， 要关起门来说，要隔音来说，因为你做说话声音太大了，他们也能听得到。但是圣徒们，在我们的讲话，在我们的表情里面，我们要来活基督，然后带我们回到这个，第一个信息的第一大点是，我们就是神的经纶，我们必须要一直在主的这个分赐之下，有一个好的。你知道怎么样做好的父母吗？就是一直在父母的这个分赐之下，然后因为在这个包罗万有的分赐之下呢，我们得着这个包罗万有的灵，这就是一个复活的灵啊。这个复活的灵在里面，就是有主的死和复活，而且这个十字架也在这灵里面。我们需要更多的十字架，在我们的说话里面，我们需要更多的。在生活里面需要我们的更多的十字架，甚至我们表情也需要更多的十字架。这里，我们每个人，我们说，把弟兄姊妹，我很害怕，但你的脸是不一样。我们需要来活祭，在上十字架，每我们一直都在撒种，我们也知。在这个制作这个器皿，我们的孩子一直跟我们在一起，就这是一个制作的过程。弟兄姊妹，好，这我们就来讲到这里，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不好意思，这个这一堂我们没办法有办法来分享，但是下一堂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分享。我们可能来祷告一两分钟，然后我们就可以休息一下，两两或者三三的祷告，Amen。